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之前呢，我们分享过一期故事，跨国网恋情人欠债百万，我选择嫁给他一起还债。主人公马婉如面对恋人欠下的巨额贷款，毅然决定远嫁到欧洲，一边创业一边陪爱人还债。他们的故事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祝福，大家感叹说，我又相信爱情了。本期的讲述者叶子也经历了一段跨国恋，并终成眷属嫁到了法国。他的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叫我叶子，我今年29岁，来自四川，是个传媒子，然后现在的话在法国经营着我自己的一个小民宿。我还没有毕业，和我的同学6个人我们一起出去旅行。我跟那个我的法国叔叔是在农村相遇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他当时是一个抗癌研究的科研人员，他已经在东南亚旅行了2个多月了，头发也长长了，然后胡子也长得很长，人的话高高瘦瘦的，穿的我觉得有点邋遢吧。当时是去了一个茶叶店，因为当地的居民不太会英语嘛，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大学生，觉得应该会讲英语，然后就请了我的同学去帮他。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同学就邀请他一起了，然后我们就也就答应了，也觉得无所谓嘛，大家都出来玩。第二天我们一起爬山去了黄山的山顶，我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去看日出。跟我朋友早上出门的时候，然后在路上遇到了他，然后我们就说3个人一起往山上走，然后去看日出了。我们去看日出的那个路上，然后我有点冷，当时衣服没有带够，然后他就把他的外套脱给我了，他就说那你用一下吧，然后穿上的那一瞬间就觉得哇好暖和。我们出门的时候天还黑的，特别奇妙的是我们去的头一天晚上下了一点雪，那个日出真的是超级美，黄山的山头，然后上面迎客松啊什么那些树上都飘了薄薄的一层雪花。他当时也给我们拍了照片，就是那个早上才开始认识他了，才开始聊天了。因为当时那个黄山在下雪嘛，然后就把最高的2座山封掉了，我们就不能往上爬了，然后有个栅栏，他就问要不要一起翻过去爬那个山，当时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另外那个朋友他们就下山了。后面去爬那个山的时候，就我们2个人嘛，也没有行人，爬的过程中那个山真的超级陡，而且路上有真的有那个冰块，看着后面就会心里怕怕的。他就自己爬得很快，爬到上面去了，也没有等我，全程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努力的往上爬。这个人怎么这样呀？怎么也不稍微等等我，拉我一下之类的。上去之后我就很生气的躺在那边休息，就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绅士，然后他还在那边很开心的拍照，然后到处看。我们一起下山之后，然后又住在了同一个酒店。那天真的超级累，可能喝了一点酒吧，大家都，他就提出来要给我按一下。按的过程中就会觉得，手法不错，就感觉到他是真的在帮我按，在帮我那个舒缓疲乏，没有说是在就是有意无意的撩我呀什么的，他好像也没有。他给我按完脚之后，然后我们要回去休息了嘛，然后回去之后他就一直给我发信息，然后我的朋友就说哎，给你发什么呢，然后我就说他一直邀请我过去再跟他聊一聊，再喝点酒。 第二天他就去了上海，然后我跟朋友就一起继续游玩。我们去了婺源之后，他在上海就每天给我发信息，好像在跟我报告行程似的，今天干嘛了，你们在干嘛，哎呀好想你们也在呀之类的信息。慢慢的慢慢的好像就越说越多，就有一天他就突然说你要不要来上海找我，我说啊为什么，他说我明天要去日本了，明天的飞机，我说、啊、那我今天来找你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吧，他说可是我很想见你一面，走之前我当时也是冲动了一下吧，就跟我的朋友说那你们先回天津吧，我就改签去了上海。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吧，其实刚见面那一下还是有点尴尬的，这个人好像样子有点不一样了，可能在城里面玩了几天好像没有那么邋遢了，人也比较绅士了，然后也会给你主动的找餐馆找住的地方，晚上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在房间里面，我有跟他聊一些古今中外，然后还聊了一些关于神学方面的东西。一直聊到早上，然后早上很早他要去赶飞机，我们打车到了机场，然后在机场的时候也是很尴尬，就相互拥抱了一下，然后跟他说了拜拜，我当时真的觉得就拜拜了这个人。他就去了日本，然后我就买机票回了天津。他去了日本之后，就是那段时间他就天天给我发信息发图片，就说今天又做了什么事，去了什么餐厅。有一天是住在一个小姐姐的家里面，她那天晚上她就跟我说，头一天住小姐姐家里面的时候，我让那个小姐姐第二天出去玩出去吃饭呀什么的，然后她拒绝了，我说为什么，她就说有感觉到那个小姐姐对她有意思，我说那很好呀，为什么不一起出去玩呢，她觉得不好，第二天晚上那个小姐姐就是好像有想要去她的房间，他就告诉那个小姐姐说其实我有女朋友了，我一下子惊了，我说啊你有女朋友吗，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然后他说他告诉那个小姐姐我的女朋友是一个中国女生，我晚上还要给她打电话当时就啊哈你说的是我吗，然后他说对呀，我说我有答应你要做你女朋友的吗，他就问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当时好像是在一种比较激动的恍惚的情况下，然后就说那就好吧莫名其妙的就在一起了之前的话好像就是他偶尔会发个信息啊，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回他，也没有说是很勤，但是那天晚上确认之后好像真的就开始一日三餐打电话，当时还是用那个 Skype 聊天，登录就是以前的账号看那个信息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是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聊，就是每个电话都好像打了一两个小时过了两三个月就觉得有点焦虑感，就是虽然天天打电话但是见不着这个人也摸不到这个人，就觉得很焦虑，然后就说要不要一起旅行，然后我们找一个中间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缅甸。去了缅甸之后整个行程都是他安排的，我们在那个蒲甘的时候就是有遇到很多那种当地的小手工的手工艺人，他就特别的贴心，然后也会问那些当地人平时都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就会看到他比较善良的一面。我们当时有计划去山上徒步，有经过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庄有一个学校，学校里面有很多小孩，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看了看，刚好遇到小朋友们放学，就是一个一个，然后他们看到我们也觉得很新奇，就过来跟我们聊天。我们正在玩的时候，他从包包里面掏出了一袋子 笔还有那个笔记本什么的一些小东西。小朋友们看到那个文具都超级开心，因为他们书桌呀、教室啊真的是特别简陋。我就当时很惊讶的看着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他说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他说每次出去旅行都会准备一些，如果看到的话就会分享出去。当时一下子对这个人好感度就蹭蹭蹭往上涨吧，就觉得他好善良呀。我们当时总共在缅甸待了十来天，然后又一起飞回了北京，因为他不想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家，他把我送回北京之后再从北京自己飞回法国。当时他本来已经去那个检票口要进去安检了，又看到我还在看着他，然后他就跑过来抱着我亲我，我们两个人就不由自主的就都哭了。当时那个情况确实是看不到别人了，好像就只能看到彼此，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像暗淡下来了，他一走好像把那个光带走了的感觉。也不知道稳了多久，然后他听到他的那个航班信息就是登机口要关闭了，他就赶紧去安检口跟我说了拜拜。他回里昂就是也开始工作，我这边也是开始工作，我当时正在一个剧组做那个制片。有一天就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听到有小孩子在笑，然后一直在叮咚叮咚叮咚，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他的侄女们都在笑话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一直都在给你打电话，而且法语的里面的话拖鞋是 tong，小朋友叫叔叔呢会叫通通，我呢又叫婷，他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听听听听，他的侄女们就笑话他，他就说通通通，又给我这个婷婷打电话，然后他就给我们的组合叫叮咚组合，就一直每次他一打电话给我，然后他的侄女就会在旁边叮咚叮咚叮咚。我到后面我就跟着他的侄女们，我也叫他通通，他就这样就变成了我的法国叔叔。我们是跨国了一年半的时候，他那个圣诞节来北京找我的时候，然后我那天还要工作，因为我当时项目是在跟南美那边对接，所以的话每天晚上在工作，白天的时间可能我要睡觉。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在卧室一直往厕所跑，然后一直在吐，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没事，你不要过来看。我也没有多在意，我以为他吃坏了，我就下楼去给他买了一点药，他吃完之后还在吐，他走到中途没有控制住就喷出来那种，可能真的很严重，量了那个温度也很高，因为当时北京有那个流感就特别严重，当时是比较担心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什么的，我说我们必须要去医院了。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吧，因为那个小区门口车子进不来，然后我就只能我把他扛下去，然后他发着高烧，然后整个人又比我高大很多，我就把他扛到那个救护车上面，把他带去了那个医院。去完医院检查完，最后告诉我们就是普通的流感，水土不服。我也是呵呵。我付完钱之后，他说他的保险会报销一部分，然后其他的话他会还给我的。我一直到现在反正也没有还给我。之后他有告诉我，其实是因为那次生病，他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会照顾人也很照顾他情绪，他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还会讲笑话逗他那样，就觉得很安心，可以托付终身的。他跟我说完之后，然后我说你生病我会照顾你，所以你觉得我可以娶我是吗？那你直接找个医护人员不是更好。这次又来中国找我，然后我带他去了四川，去了川西那边，在甘孜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爬山。我本来心情很好的，一路也是有唱有跳，然后跟他一起爬上了山顶。在那个山顶的时候我忘了他是说什么， 还是做了什么，我已经忘了，我真的不记得，他惹我生气，然后我又在哭。当时在那个山顶的时候就开始了下起了小雨，然后我也在生他的气，所以在另外一边啊，他默默走过来跟我说，他说对不起婷婷，然后我本来打算跟你求婚的。他过来之后又从他的那个外套的里面有一个小的口袋把那个戒指掏了出来，在那个雨中把他的头发也耷拉下来了，就觉得并没有很帅的样子跟我求婚，好像是一个紫色的那种宝石的珠子的，我觉得丑爆了。他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吗？当时正在生气呢，然后我就看着他，不可思议的看着他，我说不要你的戒指。他就在那边跪了下来，他就说对不起嘛，我错了，我刚刚不应该那么说什么的。然后他就拿着戒指立在那里，怎么会有人在这种时候求婚的？可能真的是空气安静了好久。然后我就说那你把戒指拿过来我试试吧，戴上去呢也不是我的 size， 那也不是我很喜欢的款式，我就说嗯，他说他就拿回去换吧。但是呢他就说那你答应我吗？我感觉他有点逼婚，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是其实已经谈了很久了，也算是快两年了，想了很久之后权衡了一下，我觉得就答应了他求婚，然后跟他来了法国。这样本来说领完证的时候说是第二年办婚礼的，但是呢因为他工作很忙，然后我呢法语也不好，觉得什么都要我来联系的话会很累很麻烦，然后就拖到了现在。现在孩子也有了，还没有办婚礼。其实前两年有在说要不办婚礼的，然后刚好遇到了疫情，就觉得反正过两年再看吧。我去法国的时候有见过他的姐姐小孩，也见过他父母，他们一家人真的特别和谐。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我比他更早就觉得他这个人可以托付终生吧。他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样子就会觉得很安心。我们其实最近有刚从那个去了那个西班牙的 Valencia 去那边旅游，然后回来的路上有在聊，我说其实觉得自己很幸运吧，可以遇到他。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很幸运可以遇到我，然后我说可能是因为我前半生有多惨，所以现在才会有多幸福吧。我说完之后他深情的抱着我吧，就吻了我，就跟我说现在有我在。现在的话他还是在继续他的科研事业，我的话我现在主要是在经营着我们在法国买了一个农场，然后我自己在做民宿，这个夏天也是非常忙。因为也刚好我们的女儿今年也是两岁了，所以她可以在托儿所，然后我自己时间也比较充裕，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事业吧。
你有经历过异国恋吗？我们同样非常期待你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